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季节里，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就主，你就让我们再一次的重拾我们跟你的关系，也让我们再一次的去从你得到安慰，因为知道这个圣诞节的季节所代表的就是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并不孤单。或许我们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挑战风浪难处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求主你就在此一刻来安慰扶持我们当中每一位身体软弱的，我们有面对生活生命挑战的，你来扶持我们，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能力。我们也请你透过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所分享的信息再一次的恳求你来扶持我们，来安慰我们，给我们有信心有力量去面对我们的新的每一天。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曾经读过其实是看过了漫画《花生漫画》，大家应该有看过哈。《花生漫画》呢，有一次的这个有一季的一集的这个漫画呢，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这个漫画的主角人物啊，这个 Charlie Brown， 大家知道那个 Charlie Brown 哈，他就用沙土呢就造了一座沙堡垒哈，然后呢用了几个小时，终于把这个堡垒给建好了。这座堡垒呢建得非常美丽非常宏伟的。然后呢当他就造好了之后，他就站在一旁很开心的就欣赏着他那一座堡垒的时候呢，突然间呢下一幕呢就是怎样呢，天上飘来了一块乌云哈。然后他就看着这个乌云呢就在他的堡垒的上面。然后这个乌云呢突然就下了倾盆大雨，就把他的这个堡垒给冲塌了。所以呢他整个过程就是建了沙堡垒，欣赏沙堡垒，然后乌云来，然后乌云就把这个沙堡垒给冲垮了。然后呢下一幕就是怎样呢，那个Charlie Brown 呢就是看着他这个一塌糊涂的这个沙堡垒，然后呢他自言自语的就讲了下面这个话，漫画最精彩，通常最是最后一幕他所讲的那个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要我学的功课呢？但是我实在又不能确定那要我学的功课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像 Charlie Brown 的那种经历或者感觉，遇见了一些事情了，然后你感觉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倒霉，然后你在想这些事情背后应该有什么意义要我学的功课吗？但是你想来想去又想不到你要学什么东西，那就是 Charlie Brown 的感觉了。我们每个人我相信都有被冲毁过的堡垒相信你们也有被冲毁的堡垒的这种的经历。突然而来的风暴，突然来的疾病然后突然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你的梦想就摧毁了，你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你的婚姻家庭受影响了然后我们的生活变样了。当人生种种的风暴来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质疑，为什么我发生这种事情呢？这种事情到底要我学什么功课呢？那讲到苦难，其实人生的风暴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幸免的。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你从小到大到现在一帆风顺一件苦难都没试过的除非你非常非常年轻哈，要不然我们都能够说人生就是真的是很苦可能对某些人来说黑云已经累积起来了就要发生，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你已经是在风暴当中黑云底下，有些人呢可能你就发现你的风暴已经过去，刚刚想松一口气，然后发现另外一个乌云 又累积起来，正朝着你来。所以人生的风暴，弟兄姐妹，是没有办法幸免的。问题啊，难处啊，试炼啊，非常非常多。不论你是信耶稣的人还是不信耶稣的人，都会朝着你来。那人生的苦难的来源呢，也有很多啊。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些苦难是从魔鬼来的，有些苦难是从自己来的啊，有些苦难是其他人给我们的，有些苦难是因为不听神的话而来的啊。讲个例子，比如说约拿的苦难是怎样来的呢？就是他不听神的话而来，对不对？神叫他去东边向尼尼微人传福音，他却偏偏往西边跑，结果上了船，然后就遇见什么大风浪啊，是不听神话而来的。但你也别以为所有苦难都是因为不听神话而来的，所以你别看到有一个人啊，你遭遇苦难肯定是因为你不听神的话，也不是。因为我们发现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些人苦难偏偏就是因为听神的话而来的。他不听可能还没事，听了之后呢就发生事情。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就是因为门徒带听耶稣的话而导致他们面对风浪，对不对？耶稣就说，哎，你们先坐船过去，然后呢他们就先出去了，然后呢从湖的一边要到另外一边，然后呢突然间风浪就来了。如果耶稣没叫他们去，他们可能就不会走这一趟路。但是因为他们走了这一趟路，结果就怎样，就遇见困难，遇见风浪。所以呢这是从听神的话而来的啊。圣经也有很多这种例子的，还记得使徒保罗呢，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我看看你有没有他那种经历，好吗？我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挡住了，好，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哇，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又多次不得吃，受寒冷，赤身入体。哈，弟兄姐妹，我问你，你们有没有人比他遭遇还多的？大概我们都不敢说我们比你遭遇的太多。你要保罗为什么遭遇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他听神的话去传福音啊，所以他因为做神的事情反而遭难。所以呢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道理呢？就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某人受苦的时候，就不要那么快的下定论说是你得罪上帝，或者是你没听神的话。因为呢我们发现保罗偏偏就是听了神的话而去面对这些人生风浪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某人有遭遇，不要那么快就下定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不能说某某人遭遇了一些困难一定是他因为做了什么坏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人生的这些风浪风暴也好，我们就先不要下结论，我们一定要先明白苦难是人生中必然会有的。而苦难的到来不一定代表我们是得罪了神，也不一定代表是上帝的惩罚。所以苦难的原因和为什么其实并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有人生风暴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耶稣会做什么？耶稣会为我们做什么？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但是我在想不要问太久。但我们转过来问，在苦难当中耶稣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你会为我们做什么？这就是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的。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啊，当然圣经里面会告诉我们有很多耶稣会怎样来为我们带领我们哈。但我今天就透过这段经文给你们三个方面去思考耶稣会为我们做什么，好吗？首先呢我们发现呢他一定会为我们做一件事情的，他会为我们祷告。 你可知道耶稣此一刻正在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他不会，他不是说他不只是说父啊你帮助他们，他也会说什么父啊你帮助 Yuki， 你帮助燕青，你帮助谁谁谁，他个别的为你们做祷告。我的根据在哪里呢？我来推论给你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呢耶稣是在做什么事情。一开始的时候他叫门徒上船，对不对？然后他就做什么？他就到山上去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没有描述给我们听，但是我们可以猜测耶稣知不知道他们出海会碰见风浪，应该会知道。那耶稣知不知道他有解决方案？他也知道。所以他上山，他在祷告，祷告呢当然为他的事情祷告，当然也应该会为门徒祷告。当他们哇，当他们遇见风浪的时候，你怎样怎样，然后让我能够走过去，然后去怎样扶持他们，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是在为他们祷告的。耶稣已经知道他们会遇见这场风浪，所以耶稣叫他们出海就是让他们去遇见这个风浪，然后他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同样，当如果耶稣为我们，让我们去碰见一些难题的时候，一些风浪的时候，他也先会为我们祷告。然后还有什么根据呢？我给你们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这样说，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是谁啊？就是你跟我哈，就是我们。他会怎样？他都能拯救到底。为什么能够？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你知道我有一次，当时我当时就是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当时在这个我自己也是参加青年团契。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们就去一个 gym night，然后在 gym night 的时候我们就讨论问题，然后就讲到不知道怎么样就讲到属灵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起这段经文，我就跟一群弟兄姐妹分享，我说你知道耶稣是为我们祷告的？他说胡说，耶稣怎样会为我们祷告？他现在已经听不到我们讲话什么什么的。我说没有啊，这段经文就在这里啊。原来他们还没读过这段经文，我当然是读了。我说耶稣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的，他是长远现在将来未来，他都甚至过去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祷告了。所以耶稣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但是呢他却没有犯罪。所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最明白我们的人会是谁呢？就是耶稣了。所以我们可以坦，圣经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他会怜悯我们，他会扶持我们。弟兄姐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今天可能很多人都忘了为你祷告，但是耶稣一定不会忘了为你祷告。你知道我们的程序单上你会看到有很多祷告事项，对不对？我们都会为这些祷告事项来祷告，所以当你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很开心，对不对？但我们没有把所有名字放在里面，因为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不想把我名字放在里面，但是我可以把它放在祷告会的名单里面。所以我们的祷告，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的名单呢，是远远比我们程序单里面的名单更多的。所以如果你有时候看到，哎呀，我没有在这个程序单里面，你告诉我，我们会把你名字放在里面。或者你说牧师啊，我不想放在里面，或者你发现你名字没有在里面，你也别担心，因为你的名字肯定在我们的一般都会在我们的祷，只要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放在我们礼拜二祷告会的名单里面。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发现我的名字也没有在程序单里面，也没有在你们的礼拜二祷告会的名单里面，大家忘了我。我说人可能忘了你，但是有谁一定不会忘了你？耶稣不会忘了你。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哎，谁有病了，谁有需要了，谁有工作要寻觅了，谁有工签要拿了，谁要考驾照了，谁要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祷告。所以我们发现有人为你祷告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你的家人为你祷告是好的很好的事情，你的传道人为你祷告是很好的，你的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是很好的。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些的祷告都远远比不上耶稣为我们祷告更好。 但你要知道，耶稣知道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就连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先为我们祷告，他来拯救我们，他来帮助我们。我就讲个例子，你知道我将来有一天我回到天家，我可能很多事情我都还想问的，特别是回想人生遭遇的时候呢，因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好几次呢，我回想我大概命应该都没有了，但是就能够活下来，就是差那一点点的时间。我也讲过我有一次，就是我还记得是 Form 3 的时候，就是算起来是中文华校的初中生，我当时就跟一群同学呢，老师办的一个活动，我们就到这个东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爬那座东南亚最高山，也叫神山，也叫中国寡妇山。为什么叫中国寡妇山呢？据说以前有这个中国的人的一个妻子，先生就出海了，然后呢结果先生没回来，他就痴痴的在那里看着看着看着，一直没回来，后来自己变了一座山，传说是这样。那座山呢，13400尺哈，我们爬到山上去看日落，然后没问题，爬到山上去，然后呢跟着呢我们就要到另外一个度假村，这个度假村呢就是一个温泉，但是我们去到的时候刚好是将近中午时分哈，然后我们这些那时候这些年轻小伙子他们对温泉都没兴趣哈，因为太热了，所以他们就走到游泳池里面去泡水，然后呢我不会游泳呀，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去给他们笑我不会游泳，所以我去泡温泉，一个人在那泡温泉，然后觉得挺没意思的。后来我们就吃 lunch 啦，吃 lunch 完之后呢，我就决定我要去学游泳，我就跑大概走路要10分钟的路程，我就跑到那个游泳池，我就跳下去了。你知道我一跳就跳到10尺的那个地方，然后就发现我开始挣扎，你知道吗？脚不到地，然后双手挥舞，好像，然后你越挣扎就怎样，就越往下沉，然后就开始喝水，开始就挣扎，然后在挣扎当中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绝望，然后就在想我要死了吗？然后我在想我妈会怎么哭，他们会怎样把我的尸体从这里运回去，然后那个报纸会登出来说某某人死在那里。想了这种东西，然后我突然间我就发现我会去哪，我绝望了，我不甘心，我说我生命就此结束了，我一绝望呢，我突然间发现我脑海里面我出现我一生人的事情全部出现在我脑海里面，就像一幅一幅的幻灯在我里面，彩色的不动的，但是我看那个图片我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一生人的东西全部发生在那里。我估计在那里呢，我再待多半分钟左右我大概就没了。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去的那个游泳池是荒无人烟，四处都没有人的，然后离开那个住的地方10分钟左右，而且那时候是中午大太阳，没有人会出来散步的。但是偏偏就在那个时候，我有个同学，他跟另外一个男生两个人在聊天，然后漫步就走到那个游泳池旁边，然后看到我在挣扎，而且他又会游泳，他就跳下去把我救了起来。我跟你说，就差那早一分钟晚一分钟，我大概今天就见不到你们了。所以我有时会想，神啊，你是已经知道我会遭遇这件事情，你让我能够被你拯救。我再讲个例子，我带我爸妈信主的那个牧师在 Edmonton， 然后他们为什么能够带到我爸妈信主呢？因为他也是客家人，他客家话比我讲得好，然后呢发现呢，而且他以前也认识我爸我妈，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是邻居，但我们当时是邻居的时候，他不是牧师，我也不是牧师，他是基督徒，我不是基督徒，但我们住在同一条街，在同一条街，他住在那一端，我们住在这一端。 然后呢，在我们这一条街的中间呢，后面房子呢，就是大概就十几栋房子，这两个背靠背的房子，也出了三个牧师。然后有一次我就见到他，然后我们就聊天，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条街里面出了三个牧师。”我说：“是哦，出了三个牧师。”我说：“上帝看中这条街上是什么？为什么上帝特别拣选我们这三个人呢？住得那么靠近，以前不认识的，现在都能够成为牧师传道人。”他说：“也不知道。”我说：“有一天我如果回到天家，我一定问问上帝，到底是谁祷告。”原来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上帝已经听了某人祷告，或者上帝已经在祷告，所以有一天我要拣选这个谢瑞龙，他要做我的传道人。所以他去到那个沙巴州掉在水里的时候，我会把他救起来，让他能够活到今天，做国语圣恩堂的牧师。这就是我想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祷告，他已经为我们安排，他已经为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你的牧师都会忘了为你祷告的，但是耶稣不会偷懒。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祷告是怎样呢？我们祷告祷告祷告到睡着了，他醒了，阿们。 对，耶稣不干这种事情，他不打盹不睡觉，所以他知道你的每一件事情。他会来到父神的面前，他父啊，他们都是我的儿女，某某人是我的女儿，某某人是我的儿子，我是他们的救主，我成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坚固他们。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会为我们做的。所以不论你现在遭遇什么事情，一定要记得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即使没有，也一定会有耶稣为你祷告，他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个人生风暴。所以耶稣在我们的人生风暴当中，第一样他会做的就是为我们祷告，第二样他会做的是什么呢？陪我们一同度过人生的风暴。我们留意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并不是袖手旁观的神，他是进入门徒的风暴中的神。第二节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呢，当门徒受苦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走到门徒那里去，他跟门徒同在。当门徒遇见了困难，耶稣不但为他们祷告，耶稣走到他们身边，与他们一同共度风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到门徒那里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更天。耶稣是什么时候去祷告的？可能就是傍晚的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呢，门徒呢就是遇见风浪，然后再遇见风浪，然后呢也就是说又熬了一段时间。四更天到的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一点到三四点的那段时间哈，就是我们知道他们支持了多久，挺久的，也就是说天亮的时候的那个时分，那个是最黑暗的时候，可能也是门徒最害怕的时候，因为遇见风浪又遇见漆黑一片，然后又不知道太阳什么时候起来，看不在前面，那个时候是最害怕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最害怕的时候，耶稣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正当我需要他，耶稣已靠近，正当我软弱，正当我害怕，他已前来要帮助我鼓励我。正当我需要他，正当我最需要他，耶稣已靠近要安慰鼓励我。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发现门徒在风浪里面挣扎了许久，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呢？是不是耶稣不理他们呢？当然不是，耶稣看到一切，知道一切，他看到他们恐惧，他听到他们的哀哭，但是他等到最黑暗的时候他来了。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耶稣是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最危难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当他一来的时候，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当他一来的时候，他就能够把我们人生最害怕的黑暗给驱走了。就像这些门徒那样， 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那些海浪。所以耶稣在他们最害怕的时刻来到。哥林多书信里面不是这样说吗？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忍受的，在面对不了的时候，神会怎样？神会让给我们一条出路。他往往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才出现。你们最害怕的，我已经帮你们踩在脚下，你们不要害怕。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会来到你的跟前，他会脚踏着那令你害怕的东西，他会来到你跟前跟你说，你最害怕的那一个我已经征服了，所以你不要害怕。是啊，你得胜的，你别狂傲，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如果你害怕的是这些东西，耶稣能够安慰你的心，耶稣能够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事情。英国有一位文学家基督徒，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当神允许把我们放到火炉里去的时候，他会跟我们一同进去的。弟兄姐妹，他不会让你独自经过的。还记得但以理书里面说到但以理的三个同伴，他们被丢到火炉里面去，三个人被丢到火炉，结果你不讲，你上网看到多少个人在火炉里？四个人。所以他们三个不是独自去面对。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有这么一段经文，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水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不也不烫在你的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因我看你为宝贵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第五节说，你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你要听神要安慰你的话，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弟兄姐妹，当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问题是你相不相信他会与你同在。如果你正在面对人生大风暴，那大好的消息是什么呢？耶稣会跟你一同度过，他不但为你祷告，他会来跟你一起去度过。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脚步，是吗？就说有一个人，他经历了人生很大的苦难，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做梦的时候，梦见呢，就是耶稣来跟他在一起，然后让他回顾他一生的这个遭遇，然后呢他很感谢耶稣来陪他。但是当他回头一看的时候，他看见沙滩上呢只有一双脚印，他发现原来他是独自走过的，然后他就问耶稣，为什么是我一个人走过这么困难的人生遭遇，你现在才出现？然后他说，在梦中耶稣回答他说，我的儿子啊，我的女儿啊，其实当时你看到的这双脚印不是你的脚印，是我的脚印。意思是什么？是耶稣抱着他所留下的那一双脚印。弟兄姐妹，耶稣会跟我们一起来面对，他会为我们祷告，他会为我们来面对，然后呢他还会为我们做什么呢？他会用我们的风暴来让我们得到祝福。我们来看门徒所遇见的一场风暴，到底耶稣为什么要让门徒经历这一场风暴呢？耶稣为什么要在最黑暗的时候出现在他们当中呢？我相信耶稣有一个良苦的用心的，因为如果大家留意第33节呢，你会发现呢，在这里我们没有放出来的，门徒学到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原来在风平浪静之后呢，他们拜耶稣，然后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句话，你真是神的儿子啊。 也就是说在这场风暴当中，弟兄姐妹，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加深了，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也加深了。在风浪中遇见过神的人，他们跟以往是会不一样的，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过往以后都不会是再一样。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一个人去访问一位造银器的这个银匠，描述他怎样提炼这个银的这个方法。银匠说呢，我提炼银的方法就是要在火炉旁呢，双眼呢要很专注的看着烧着火，在火炉里面烧着这些银。如果烧的火势太高，它温度高了一些，这些银的质量就会受损伤。但是呢，如果太快把它拿出来呢，里面的杂质呢就不能完全消除。所以我要很注重专注的，不能烧得太久，又不能烧得时间太短。那访问的人就很好奇，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呢？他说，当我看到这个我烧的这些银啊，它开始闪亮的，能够把我的样子，我可以看到我的样子反映出来的时候，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了。弟兄姐妹，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风暴的时候总是以为你的处境是糟糕，一碰见神我们就会有难处。但你知道，其实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我们能够反映出他的生命出来，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样子在我们的身上出来。神就是那最有智慧的银匠，我们就是那有杂质的银，生命需要被提炼，所以上帝他要等让我们经过净化，他才会把我们拿出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们昨天有参加我们的那个幸福大学下，我们已经去到最后的倒数的第二课了。然后我们看的其中一个录像，就是杨牧师他分享，他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故事，对不对？在献以撒整个试炼的过程当中，最后得到的是什么？上帝的祝福。在苦难之后必定有祝福。现在你的困难可能就是神让你得到祝福的这个机会，在我们的困难当中一定会有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在风暴当中别忘了耶稣会为你祷告，他会来跟你同行，他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塑造你，改变你，成全你，用你的困难让你得到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丧胆，你要转眼仰望耶稣，让他来帮助你。但是你可能会说，牧师，我懂呀，你现在讲了我也明了，但是呢，在过去我面对风暴的时候，我有许多的埋怨，我有许多的困惑，我有许多的对神的不满，我甚至向神发脾气，我甚至离开神，我甚至不理他，我不读圣经，我不祷告。那现在我再重新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他还会不会要我呢？那让我告诉你，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尽管我们误解了耶稣，他仍会在我们的风浪当中为我们做刚才这三件事情。他会为我们祷告，跟我们同度风浪，让我们在风浪中得到祝福。我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4章26节和27节，他描述呢，当门徒看到耶稣在水上行走的时候，他们怎样？很高兴，很吃惊，惊慌。为什么呢？他们以为是什么？他们以为看到鬼啊，在水上行走，没有想到是耶稣。他完全没有想到是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只是想到，哎呦，有超能力的这些可能就是灵界的这些鬼啊，完全误解了，完全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他们惊慌失措，以致耶稣来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害怕的把耶稣认错了。但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没有，耶稣只是来到他们跟前，跟他们说，不要害怕， 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我们会误解的，耶稣知道我们是笨笨的，耶稣知道我们是看不清楚的，耶稣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弟兄姐妹，有时你也不要把标准放得太高，说我一定要明白所有事情才合乎神的心意。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就要做到很完美，上帝才会爱你。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一定要明白所有的事情，一定要完完美美，才是蒙神喜悦的一个人。因为一个信主的人不一定要明白所有事情，才是正常的。有些基督徒常常会有罪疚感，觉得他们不能够明白，就是出了问题。他们得罪了上帝，就觉得是不，就是神就永远就不会爱他们。是不是我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要不然我为什么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在我们人生当中一定有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事情的。圣经中保罗告诉我们呢，他说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看东西是不会很明白的，就好像透过什么一面模糊的镜子在看的时候看得不清楚，但是有一天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我跟你说，我现在是有很多疑问的，对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包括我人生的事情也有很多。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天家，我还有兴趣知道这些答案的话，我会问的。但我有时在想，可能我去到那个时候呢，已经不想再问了，无所谓。但重点就是我们在今天肯定会有不明白的时候呀，我们不能够明白所有事情，我们不能够有全部的答案，基督徒不可能有全部的答案。我跟你说，牧师传道人也不是万能的，有很多答案是没有的。我的神学院里面有一位老师呢，这个老师挺棒的，他呢，他是这个护教学的专家，经常上电视电台去跟那些针对基督教的这些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去辩论的啊。然后我很喜欢听他讲这些怎么这样去保护基督教的这些他非常有聪明有智慧。但有一次我听他分享啊，他就说，其实说到底呢，基督教有很多的真理道理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完完美美的。比如说三位一体，他解释一堆，他说你可能未必会满意，神的恶性你未必会满意，童女怀孕生子，我告诉你，你未必会满意那些答案。他说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完美的答案可以去说服人家说这些就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本身就奥秘的，我们人如果能够把神解释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就是神了。神肯定有些地方我们是不能完美解释的。不过他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怎么去判断我们所讲的是真是假呢？我们可以告诉你的就是所有的可能性，然后给你一个最可能的方向去思考。如果这个方向思考我给你的是合情合理的，那它是真实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所以就真理本身一定是要合情合理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合情合理这个角度去证实真理的可能性，明白他意思吗？所以他说我会给你们很多的答案，这些答案就告诉你这些答案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你要去看我讲的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如果是合情合理的，那它是真实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你看这么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讲到最后，他说我也不能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你要相信我讲的这些极大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合情合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明白所有事情，所以你人生当中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神为什么你让我这些遭遇，神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某人身上，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我们是没有答案的。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呢，我到现在都没有答案的，就是当年我们去念神学的时候，我们是在德州的福和市，然后呢，其实那不是我梦中学校哈，我梦中学校呢，其实是在隔一个小时的那个达拉斯神学院，他其实收了我，但他学费贵了，我就不去了，就去了这里，然后去了之后一直后悔，你知道吗？然后整天就留意那边的消息哈，梦寐以求想去了，就好像你明明有了个女朋友，但你又一直怀念那个，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学校，这很留意，很留意。后来那个学校有一天传来一个消息，很震惊我们的，就是有一对年轻夫妇留学生在那里念神学的，丈夫很喜欢钓鱼，然后呢，他们在他们结婚周年那一天，太太呢特别说让你去钓鱼，结果呢，他就去到那个达拉市的那个水库去钓鱼。钓鱼一失足就掉到那个水坝里面去，然后等搜寻找不到，后来找到在下游已经没了。神学生呢，壮志未酬身先死啊！我们当时也是神学生，我们当时打击很大，我们当时就想，哇，原来神学生也会淹死的。我以为不是神的人，神会保护我们，就是长。就是至少能够到工厂才死吧，不要在还在念神学的时候就没了。所以你知道对我们打击很大，然后我们在想，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想，为什么呢？上帝你可以拦阻的，你可以保护的，你可以救的，为什么？因为是不是他不够好？当然不是。为什么这发生这些事情呢？我们没有答案，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有答案。这也是我有一天如果回到天家我还记得的话，我会说，神啊，那件事情到底有什么的美意在里面，我看不见，没有答案。但没有答案不代表我们出问题，没有答案不代表神不理我们，没有答案不代表神不爱我们。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最好的，他一定有一些我们还不明白的事情，他看全部，我们只看片面。他不会开我们的玩笑，他对我们只有善意没有恶意。当他用他的方法和时间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是我们最后一定会得到益处。就好像罗马书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跟你说，有一次我们教会呢很早期的时候，那一次呢教会发生事情，哇，好严重。然后呢就是内忧内乱，很早期的时候，哇。然后那天我还记得是礼拜天，我回到家，哇，心情特别难受，然后就跪在那里，趴在那里跟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呀？我在前线为你打仗，你让我的后院失火，我情何以堪呢？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啊？我最信任的人竟然在那里跟我们来斗争，你知道吗？权力斗争，然后我们在前面打仗，你在后面。然后我自己就说，我当时的表现也有火气在里面，我又很后悔为什么我要这样做。然后在那个自怨自哀的时候，我然后就跟神祷告，我就说，神啊，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理我们，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在我们的当中，要不然这些事情不会发生。然后我说，你现在出现在我面前呢，我要当面的问你，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当然神没有出现了，出现的时候我当然就不在了，他没有出现。然后那天发完牢骚，然后第二天我就去教会，当时我们的教会还是在牧地港树恩堂，大家如果去过那个西岭，你就会看到那边有一个房间108，好像在 basement， 那个就是我办公室。然后那天就回到办公室，然后我就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呢， 我就坐下来，我就做我第一件事情。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然后去看我的 email。然后我一看我的 email 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现在我们租的这个枫树岭旁的那个我们的房东的牧师的老爸写给我的。他的老爸呢，当时呢是我们的门诺弟兄会的职堂部的一个义务的一个传道，他我也没有要他，他主动来关心我的，但是就不经常联系，他也没有寄过 email 给我。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一打开，他就咚蹦出来，就是他寄一封 email 给我。然后呢，那封 email 我就打开就看，他说 Leo。我昨天晚上有人发了一篇文章给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篇文章就想到你，所以就把它发给你。然后从此以后他没有再发过任何 email 给我，就是那样子。然后我就打开那篇文章，你知道那篇文章是什么呢？网上现在都还能找到的。他说 If I could interview God， 如果我能够跟神有个面对面的面谈。你知道那个就是我昨天晚上的祷告呀，我说神啊，你出现在我面前啊，让我跟你质，我要质疑你的，我要质问你很多事情。那篇文章就是那个题目。然后当我看里面的时候，他问了很多问题，然后又有答案，问题答案问题答案。我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心里面就在，你知道我那天他没有完全解答我的答案的那些问题跟答案，但那天我的问题全部没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原来人生有很多问题有没有答案其实不是太重要，重要就是在那些问题的时候谁跟我一起。我当时其实最在意的是什么呢？当我在前线打仗后院失火，我是觉得神你不在，你没理我，那是我在意的。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神为什么感动这个人，就寄了这封信给我，然后从此以后就销声匿迹了。然后呢，就给我看到这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觉是什么？神好像告诉我，你说我不在吗？我就在，我就告诉你我在，你来问我啊。我说不用问了，就很像乐伯哈，神你在哪里？我很冤枉。到最后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所以我在芦荟中懊悔。有没有答案不是太重要了，这些事情的发生背后为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是什么呢？重要我知道那一天神告诉我，我跟你一起的，我听到你的埋怨，我听到你的需要，我就告诉你我在。所以答案有没有不是太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有时候我们不会很明白，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到最后你就会看到上帝的祝福。在美国有一个叫 Wilson Johnson 的人，他40岁那一年呢，他天塌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很年轻就去牧场工作，那他一直工作到他40岁那一年呢，他的牧场把他解雇了，经济不景气就把他解雇了。所以他失业了，一下子发现自己什么技能都没有，都不知道怎么样，他一生只跟牧打交道，所以他突然间发现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然后呢，当他回到家把消息告诉他的妻子，他妻子问他说，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然后他目瞪口呆的说，他说我也不知道，那我一生人就跟木头打交道，我唯一懂的就是做木工。然后他说，那不如就这样吧，把房子按了给银行拿点钱，然后我去搞个建筑吧，因为那就是我的本行，反正我一生人就只是对木材有点经验。然后太太同意了，于是呢他就冒险的就把房子呢按给银行拿了一点钱，然后就买了一些木材，然后买了一块地，然后呢就建了一间房子，然后就把这个房子给卖出去了。卖出去之后他赚了点钱，又拿去买木材买地，然后又建了个房子，然后这样就是这样慢慢的累积呢，生活问题就解决了。你知道这个 Johnson 先生后来是谁吗？你可能住过他开的酒店，他就是 Holiday Inn 的创办人。 后来在一次的访问中呢，记者问他你是怎么熬过来的，你是怎么成功的，他说啊，在当时啊，就是他失业的时候，我完全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被解雇，我也看不到任何好处，但后来我回头看，我才看见神的计划是没有错误的，而且是那么的美好，他透过这个困难让我能进入他为我选择的道路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被解雇，他就不会去建房子，没有去建房子，他就不会成为今天成功的加勒酒店的创办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风暴中的时候，我们会不明白，我们会觉得遭遇很不公平，我们会觉得很难接受，但不论你怎样误解了真实的情况，如何把神想错了，神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神对你的爱是不会变的，他始终如一的会怎样为你祷告。天父啊，他离开了，你让他回来，他误解了，请你让他明白，然后他会跟我们同在，他会让我们知道我在，你明不明白无所谓，我在那就足够了。然后他会告诉我们，有一天你会看见，在最黑暗的日子过去之后，你会看见那个祝福的来到。今天你未必明白，但明天后天有一天你会发现。弟兄姐妹，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个信息，也是想趁着这个圣诞节季节，这个是12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进入圣诞季节，圣诞代表着耶稣来到跟我们同在，我们并不孤单。我知道我今天跟你们所讲的这些信息大概你也耳熟能详了，你也深加知道了耶稣 跟我们同在，但你是否真的活的他是跟你同在呢？你是否真的活的知道他是为你祷告的呢？你是否活的真的知道他的祝福会临到你身上呢？希望今天会让你发现，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的死荫幽谷，在我们前边会有福杯满溢，因为这是他的应许。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就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今天我们在听到你跟我们同在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头脑上知道，我们真的是在生命里面，我们去抓住这个应许，让我们经历你与我们同在的美好。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透过牧师给我们今天这样宝贵的信息，我请大家再一次的起立，我们以这一首诗歌来作为今天信息的回应。因你与我同行，因你与我同行，刚强。